警方将案件定性为谋杀。1995年夏天，一个农民在斯泰瓦宁家附近的地上发现了一个装有残缺女尸的麻袋，调查逐步升级，还用到了重型挖掘设备，彻底搜查了农场。之后又发现了四具腐烂严重的女性遗骸，其中一些人的头上裹着袋子，脖子上缠着绳子。此时最需要解决的问题是，他们是谁？对于很多性工作者来说，卖淫只是一个暂时的工作，或者说一种随意的生活方式。女孩们可能只是工作一段时间，然后毫无征兆地离开这个行业。很少有人会注意到一个妓女失踪，他们的同事因为害怕惹麻烦也不愿报警。警方现在面临着一个困难的挑战，那就是将尸体与斯泰瓦宁所拥有的照片、描述和从女性身上得到的战利品联系起来。病理学家通过尸检确定了这些女性的年龄，而现在首要任务是确定她们的身份。这也是我被派往意大利的原因。他们相信，有很多强有力的证据都证明其中一名受害者是比利亚纳·巴甫洛维奇，另一名很可能是一个叫布拉任卡·斯莫尔乔的失踪女性。两名女性都是东欧人，到目前为止，他们没有找到任何一方的亲属，也无法进一步收集信息或生物样本做比对。在咖啡馆里，警官们把色情照和犯罪现场的照片放在我面前桌子上那杯卡布奇诺的前面。这里有美丽的朱丽叶站过的阳台和辉煌的露天歌剧院。来往的人群兴高采烈地互相打招呼，边喝咖啡边吃蛋糕聊天。这时我却看着这些可怕的照片，有一种离奇的不真实感。这一次，我宁愿待在一个阴暗的警察局里，在那里我可以自在地看这些照片，而不必担心冒犯眼前的美景。但似乎意大利的警察并没有我这样多愁善感。尸体腐烂得非常严重，警方想确定颅骨与照片叠加的方式是否可行，因为当时他们既没有设备又没有这方面的经验。我认为与警方在咖啡馆会面就已经算离奇了，直到我遇到之后发生的事情。意大利警方决定把他们认为是比利亚纳·巴甫洛维奇和布拉任卡·斯莫尔乔这两名受害者的头颅和他们的照片让我带回苏格兰做分析和叠制。头颅与尸体分离，密封在两个白色塑料桶中。为了更好地隐藏塑料桶中的颅骨，每一个塑料桶的外面都套上了一个带有意大利知名设计师名字的手提包。他们将两个手提包很随意地交给了我，还有两封信，一封是英文，一封是意大利语。信中说明了我带的是什么，我有权做什么。第一个障碍是在机场拿票的柜台前，他们告诉我，我只能携带一件手提行李登机，另一件必须托运。我很配合地出示了那封意大利语的信件。柜台后面的那位女士脸色有些发白，给我发了登机牌，再没有多说什么。现在就剩下安检了。我不能把我的手提包放上传送带过扫描仪，我怕坐在屏幕前的那位工作人员受到惊吓，所以我把安保人员叫到一旁，向他展示了信件。他的脸色也有一丝发白，但还是带我绕过扫描仪，穿过一扇侧门。当我登上飞机时，可爱的英国空姐再次告诉我，我必须托运我的行李。我交出了英文信，并解释说我不能这样做。 因为我有责任确保证据不受损坏。至少他神色正常，但他确实变得非常爱管闲事。他让我搬进了几乎没有人的商务舱。开始我还以为他是出于好意，但很快我意识到他只是想把我与其他乘客隔离开来。整个飞行过程我并没有得到什么特殊照顾，倒是被完全隔离在商务舱，连一杯水也没有。毫无疑问，我是不受欢迎的，甚至可能还是一个传染源。我在希斯罗机场下飞机时，空乘人员也没有像平时那样热情地告别，我似乎听到了一声如释重负的叹息声。我下一个面对的难题是英国海关，我应该申报还是不申报？我从小就被教育要做一个诚实的苏格兰长老会女孩，所以我选择了申报。当我走近时，那个无聊的警卫正把脚放在桌子上，他透过眼镜看着我，问我这两个名牌手提包里的东西是供自己使用吗？在他看完我的英文信后，发出一声唏嘘，快速把我带走。我从维罗纳一路到达希斯罗机场，并没有人扫描或检查过我的异常货物。如今的安保人员肯定不会轻易放我离开，当然，我也真心希望不会这样。现在我得去苏格兰，我第二次排队等待安检，手里拿着我的英文信。这位官员告诉我，他不会让我的包通过扫描仪，但他需要检查一下里面的东西。终于，终于，有人要检查一下了。但当他把塑料桶从手提包里拿出来的时候，我意识到他打算在放着其他乘客物品的桌子上打开水桶，周围还站着许多人。我不得不阻止并提醒他不能在公共场合打开，我们得去一个有空调的地方。这两个头颅还没有完全腐烂成骨，上面还有很多正在腐烂的软组织，湿漉漉且难闻，甚至可能还有一些蛆虫。在我说这些话之前，他的脸色还算正常，但突然间他的脸都变绿了。他急忙向他的主管报告，看都没看我一眼就把我引向候机室。